乾隆和那拉皇后在烟波智爽斋里吵起来了，把太监们给吓坏了。因为当时呢，军机大臣们一个都不在，想要禀告老佛爷吧，连个出头的人都没有。听着俩人在里边越吵越厉害，一个个是束手无策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要说呀，皇后和王八尺的事儿，他原本是很怕乾隆知道的，特别是王八尺突然被罢黜了，他心里着实吓得不轻。今天被乾隆当面说出来了，事到临头反而他什么都不怕了。他把心一横，看着乾隆满不在乎地说，哼，你本来也没把我当正经皇后待过，废就废，我原本是为你好，可没想到好心没好报，叫二十四婶安生在家守灵，你又从昌窝子里头掏出个四春，不回老佛爷，连我也瞒着。你们在澡堂子里做的那些事儿，就以为别人不知道？哼，有能耐把这些也写进诏书里啊，那才叫真有胆量呢。哼，如今天下四面走火，八面冒烟，传教的、起反的、东边的、西边的，当官的搂钱的搂钱，玩女人的玩女人，换老婆续蛮童当兔子的，比起圣祖爷哪一条跟得上啊？乾隆啊，本想发作一通打发他回去了事，谁知道俩人都在气头上，话赶话的竟说出要废皇后的话。那拉氏要是知趣儿，哭天抹泪的跑了也就算完了，但是他今天啊，偏偏是肝火太盛，乾隆冷淡后宫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了。但是乾隆毕竟已是年近古稀的人了，他就算不满意，嘴上也不能说什么。可是如今他一旦发现乾隆又在追逐新欢，而且还不止一个，在土耳其宫澡堂子里嬉戏淫乐，这个兴头呢不减当年。他作为皇后当然生气了，自己觉得今儿占了理，又是理直气壮的代表所有的嫔妃来找皇上理论的，所以就有点出言不逊。再加上乾隆当面揭出了他和王八尺的事，言外之意简直就是把他说成了淫妇，那脸上如何能挂得住啊？此刻他已经气昏了头，失去了理智，两眼盯着乾隆，像要喷出火来似的，扎撒着双手，像发了疯的野兽，张牙舞爪的要扑上来。乾隆还从来没见过他这个样子呢，又厌恶又有点害怕，往后退了两步说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这是犯了痰气还是失心疯啊？皇后脸色苍白的已经没有了半点血色，双眼直勾勾地盯着乾隆，冷笑着说，哼，废就废，反正在你眼里我从来都是一钱不值的。说着噌的一声从袖子里抽出一把剪刀，这么一来乾隆浑身的汗毛都炸起来了，惊恐地后退着说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疯了，真的是疯了，快来人呐！守在外边的人，不管是侍卫还是太监宫女，都一拥而入。见皇上和皇后这个样子，都吓傻了，一个个呆呆的僵在了当地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那拉氏冷笑一声说，哼，你放心吧，我是不会弑君的，要杀只能杀我自己。说着一把扯乱了自己的把把头，一边胡乱地剪着，一边恶狠狠地说，哼，不用你废，我先就不要做这皇后了，我要学圣祖爷跟前的宝日格格，剪断这些烦恼，做姑子去。一边说一边剪，剪下的头发一绺一绺的散乱在地上。乾隆已经看呆了，怔怔地站在当地。按照满洲的国俗，女人剪发为国之大忌，这样不但表示恩断义绝，而且表示从此离别父母，抛弃丈夫子女， 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呀，那就是断绝一切关系了。那拉氏一边气呼呼地捡着，直到苍暗的头发横一道竖一道，像个秃尾巴鹰似的，才住了手，扔掉剪刀。乾隆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突然想起眼前这个女人，当年为了堂儿的事儿硬闯小佛堂，二十四婶进来请安，她又以皇后的身份挡驾，翻别人的牌子，她表面上不说什么，心里却是十二分的妒忌。不仅如此，还不知廉耻的和太监苟且淫戏，制造淫具自用，甚至先皇后的两个儿子出天花妖王，乃至先皇后在扬州受惊死在德州，都隐隐约约和他有关联。想想圣祖爷有36个儿子，虽然有夺嫡之争，但毕竟还有24位阿哥存活人间，自己呢明明有35子，可活下来的只有4-5个。此刻与其说他悲苦，不如说是震怒，心中怒火蒸腾，脸上却平静了许多，咬着牙冷笑着说，哼，好好啊，你可真叫人开眼界，这是你自绝于朕，自绝于老佛爷，自绝于六宫嫔妃，自绝于天下臣民，休怪朕无情，你回去吧，朕成全你就是，这就废去你的皇后之位。他摆了摆手，不容置疑地对宫女们说，搀你们主子回去，他有病，好生伺候着。那拉氏突然仰天长啸，歇斯底里地叫着，老天爷，老天爷呀，你都看见了，佛祖啊佛祖，你也是知道我的，我每天吃斋念佛，可到头来得着什么好了啊，我这一辈子下一辈子都再也不要当什么皇后，再也不愿意托生在这帝王之家。他回过身来说，去，我不要你们搀，我自己会走。双手一甩，把几个宫女推开了，径自大踏步地走出去了。慑于他平日的荣宠尊贵，竟然没人敢上去搀他。乾隆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，紧走几步来到案前，阴沉着脸提起笔来，毫不犹豫地写道，着尚书房军机处内务府知悉，皇后那拉氏不贤无书，有失天下母仪，着即废去其皇后之位，处为……写到这儿他顿了一下，咬着牙又继续写了定妃两个字。写完把笔恶狠狠地灌在案上，将墨迹未干的诏书推到一边，吩咐道，召见和珅阿贵，叫他们立刻进来。还有……他想说福康安，可是忽然又想到15阿哥和8阿哥，要是叫他们一起都来的话，肯定要一齐劝谏。想了想，烦躁地说，军机处是群臣领班，有他们两个就够了，还不快去。这太监吓得大气儿也不敢出，转身跑出去传旨了。不到一袋烟的功夫，和珅阿贵气喘吁吁地跑进来了，刚刚跪下，还没来得及磕头呢，八阿哥永玄、15阿哥永炎、玉庆宫总师傅王尔烈还有福康安也尾随在后进来了。乾隆看了看两个儿子和几位大臣，指着案上的诏书沉着脸说，王仁，朕已经拟好了诏书，拿给他们看。这王仁答应着，小心翼翼地捧起那份诏书，向永炎走了两步，又犹豫着递给了永玄。永玄接过来飞快地看了一眼，就递给了永炎，以下是阿贵、和珅、王尔烈，最后传给福康安。大殿里静极了，只听殿角的自鸣钟在咔咔地走着， 空气好像是凝固了似的，人们心中打鼓，神色紧张，一时都不知说什么好。终于乾隆先开口了：怎么样，都看过了，有什么要奏的没有？众人就像被风吹倒了的草似的，一齐伏下身子，却是没人说话。既然没话说，那就用玉玺明颁天下。乾隆说完转身坐回去了。阿贵西行两步：主子，这太突然了，奴才不是没有话，而是迅雷不及掩耳，不知怎么说好了。这可是震动朝野，震惊天下的大事啊！奴才跟从主子这么多年，从来没听说主子娘娘有什么失德之处，今儿乍闻此事，有如晴空霹雳，惊心动魄，恳请皇上慎思熟虑，收回成命，以免中外朝野惊骇莫名。乾隆瞟了阿贵一眼，没好气的说：这是朕的家务事，难道也要一一告诉你阿贵不成？这……阿贵急忙低下了头。跪在永琰身旁的王尔烈往前西行两步，连连磕头说：皇上，这旨意万万不可明发，臣子们时时不敢奉诏，前明移宫案只为了一个小小的试选，便成为轰动天下后世的大案，皇上一怒之下下旨废黜皇后，岂不有碍于圣德高明？皇上说这是家务事，可天子之家事就是国事啊。话音没落，永琰也磕了个头说：皇阿玛，王师傅说的对呀，皇后母仪天下，乃是天下之母，母德不淑有何明证？皇上震怒之下不宜草率行废黜之典呐，还请皇阿玛三思。永玄也说：皇上，皇后统御六宫有年，后宫安谧，皇后不为无功，无罪而受惩处，何以服众？恳求皇上慎行，收回成命。福康安向来对那拉氏没什么好印象，但是事在期间也不得不随波逐流，出来打打太平拳。皇上，皇后一向恩宽待下，身负众望，求皇上明察。和珅也往前爬了两步说：主子，您要吓死奴才们吗？如今天下多少事儿，全靠皇上英明统领，若是后宫不安，何以安天下呀？其实啊，他是最清楚今天这事儿的起因的，完全是由四春而引起的，他也不愿意把事情闹腾大发了，那样会弄得他和珅里外不是人，所以这话说的便十分恳切。主子，俗话说当面教子，背后劝妻，皇后大节端正，就算夫妻偶有不和，或者皇后有什么失误之处，只可深宫之中天宇教诲，皇上骤然废黜皇后，必会引得朝野震惊，后宫也不安宁，万一有小人造作谣言，伤及我主圣德，还请皇上收回成命。众人异口同声，都是劝谏收回成命。乾隆长出了一口气，一眼看见地上散乱的头发，刚刚泛起的一丝怜悯之情顿时化为乌有，冷冰冰地说：哼，他犯的什么过错可以不在诏书里明写？又指着地上的头发说：瞧，你们都看见了，这是他自己剪掉的头发，是他自己要永绝于朕，永绝于列祖列宗的，这个过失朕可以到奉先殿明告祖宗，祈祷天下人民谅解，但绝不可恕。你们如果不奉诏，朕自然能找到奉诏的人来办。见众人都低头不语，乾隆厉声吼道：和珅、阿贵，难道 你们真要抗旨不成？俩人大气儿都不敢出。这一刹那间，和珅动了许多心思。那拉皇后对我有什么好？两口子闹生分，与我什么相干？想到这儿，他往前爬了两步，吸动了一下嘴唇，却没敢说什么。王尔烈见众人不言声，又往前跪了一步，可是刚刚叫了一声皇上，就被乾隆给打断了。王师傅，朕敬重你的人品才学，你不要倒汉人习气，为点子鸡毛蒜皮的小事啰嗦个没完没了，遇到大事反倒闭口不言了。皇后大坏祖宗惩罚，擅自闯宫干政，当着众人的面与朕斗口顶嘴，阿贵他们都看见了的，要不行天罚，倒显得朕的纲常只在口头上，又何以对天下人呢？你可以问问阿贵和珅，满洲妇女剪掉头发意味着什么？朕不行诛戮之刑，已是法外施恩，容留他仍为定妃，已是极大的恩典了。说着站起身来吩咐道，已经用了印玺，和珅阿贵即刻发出去，先发到北京，让内务府和六部九卿知道有礼部存档，再回奏朕。世宗宪皇帝也曾废过皇后，天下并没有因此而乱，也并没有出宫门失谏的事，我大清不是前明。事已至此，乾隆圣意已决，要是再要硬谏的话，还不知会闹出多大的乱子呢。于是和珅为首，众人即勉强地磕了个头称是，小心翼翼地躬身退出去了。乾隆长出了一口气，他突然觉得殿中空空荡荡的，看着窗外飘荡的雪花出神。一个当值的小苏拉太监小声说，皇上，老佛爷那边的人来了。乾隆转身一看，来的是秦妹妹，因为外边雪大，头上脸上沾的都是雪花，像个白胡子老头。因为他是奉了太后的懿旨来的，不便行礼，就站在乾隆下手说，奉太后老佛爷口谕，请皇上过春轩堂那边一趟。说完才忙着打签施礼，又说，奴才给皇上请安。乾隆看了他一眼，问，老佛爷今儿身子可好？听说什么消息了？秦妹妹恭恭敬敬地回答，回皇上话，老佛爷今儿一大早就说身子不大好，老是发冷，不知是不是犯了寒气，总之老觉得心神不定，说好像要出什么事儿似的，去佛前烧了香，回来觉得有点发热，这又听见了废黜娘娘的事儿，这会子传了太医诊脉呢，叫奴才过来请皇上。没等他说完，乾隆摆了摆手说，行了行了，走吧，朕这就过去。说完径自出殿，直奔春轩堂。太后住在春轩堂，说是堂，其实啊就是仿照北京的四合院修建的一座殿宇。殿门口守着十几个太监宫女，见乾隆进来都跪下磕头请安，乾隆也不理会，径直进了大院。这里设计的比山高水长和烟波智爽斋还要精致一些，园子虽然很大，但是四周都是高大的房屋，显得十分幽静。乾隆进了院子，见宫女和太医们都在忙着熬药，也不言声，直奔正殿。见母亲在楼下的炕上歪着，只是脸比平常红一些，不像有什么大碍的样子，顿时放下心来，换了笑脸打了个签儿说，母亲安好，今儿这雪下得好，言说陪老佛爷到狮子园那边赏雪的，他们几个进来议事给耽误了。太后冲儿子微笑着点点头说，皇后的事儿我听说了， 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事儿，所以叫你过来问问。乾隆沉默了一会儿，叹了口气说：哎，皇后是天下之母，要有德有量才行，不要求像汉人说的德言荣功样样俱佳，但起码也要成个体统才行啊。可那拉氏年轻的时候看着还算好，谁知竟是个绣花枕头。哎，有些个事儿简直不知如何跟额娘说呀。哪一朝皇帝像儿子这么苦的？他还不满足，还要胡闹，儿子废他也是万般无奈呀。怎么已经明发旨意啦？乾隆沉重的点点头。嗯，不过还给他留着个定妃的名号，他也太不像样子了，干于政务，评说外臣是非，而且还当着大臣和太监的面和我顶嘴。哎，他把那拉氏和王八尺的事儿简要的跟母亲说了一遍，只听太后叫了一声：儿子。哎，额娘，我听着呢。太后挺了挺身子，轻轻咳嗽一声说：你知道什么叫花痴吗？
花痴？
对，有的男人犯了病，跟前没有女人就发疯，女人也是一样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冷眼旁观，瞧着那拉氏就有这个征候，那他就更不能当皇后了。唉，太后好像对这早有预感，并不感到吃惊，也并没生气，只听他又说：为他这个病根儿，私底下我旁敲侧击不知道劝过多少回了，可这毕竟是病，难改呀。他就是见不得你与别的女人亲近，这一次到承德，我专门把何卓氏留下看宝月楼，为的也是这个。母亲圣明，这事儿儿子怎么一点也不懂啊？唉，你不懂的事儿还多着呢。太后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容，又说：女人在宫里如何打发日子，太监宫女儿怎么样结的菜户，这些个事儿啊，你都顾不上操心。如今既然已经明发了旨意，你是皇帝，废他是你的权利，娘也不能干预。不过有些个话儿，趁着我今天还明白，得告诉你。乾隆往前靠了靠，俯身静听。太后喘了口气，稍微坐直了点身子，又接着说：要说起来，叶赫那拉氏族是太祖的仇人，当初灭叶赫那拉族的时候，他们族里就立下誓言，将来只要还有一个女子，必定要灭我爱新觉罗氏。为了笼络这一族人，我大清历代祖宗都有叶赫那拉氏人在朝中为妃为嫔，当初你要立她为皇后，我心中不愿意，但口头上还是应允了。乾隆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事儿，不由瞪着惊恐的眼睛看着太后，静静的听着。